弟兄姊妹们平安。在今天我们讲道之前，首先呢，我们用一点时间来做一个特别的祷告。大家知道，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特别是在最近这一个礼拜以来，在美国的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的一件事情，就是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提名和听证。我们教会也有很多弟兄姊妹在关注，不管是从左派或者是右派，都非常非常的重视这件事情。我们也能够看出来，这一次的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提名对美国社会将有何等深远的影响。那么经过这一系列的动荡风波之后，有人开玩笑说，我们从这里至少能够学两个教训。那一个教训是玩笑，另外一个是严肃的。第一个这个教训这是开玩笑，就是每个人从小要记日记，而且要留很多很多年，可能以后会有用。另外一个当然是比较严肃的教训，就是实在是不要喝酒，实在是不要喝酒，误事。从更广的意义角度来说，让我们为新任的大法官卡瓦诺大法官和他的家人来祷告。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他们经历了许许多多的不容易。我们同时也知道，现在在美国的最高法院一般来讲大家认为现在保守派这一边有保守思想这一边，现在已经有5位的大法官，可能在往后看20年甚至30年一代人的时间当中，对美国社会很多我们基督徒非常关注的社会问题现实问题、热点的问题，将会有很深很深的影响。也因此我们要迫切的来祷告，两边都很关注这件事情，不是单单只是说为什么基督徒去关注这个大法官的事情。其实你也看到，在另外自由派那方面，他们这一次是可以说是用了所有一切的能用和不能用的手段。那么我们别的不多说，让我们一同低头到主的面前来。我们实在是要照着主的吩咐，为这些在上掌权者来祷告，也特别为我们的大法官来祷告。我们一起低头。亲爱的主，伟大的神，我们同心到您的面前来，在我们的主日的敬拜，在我们的祷告会当中，我们都常常照着主的吩咐为万人祈求，特别也为那些在上执政掌权者来祷告。主，求主您特别的施恩保守怜悯新任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卡瓦诺大法官。主，我们知道他也是人，他也有缺点。主，我们所选的不是圣贤，不是传道人我们所选的是一位法官，他是不是能够来忠于宪法，按照宪法的本意来解释，而不是从法官席上随着自己的意识形态和喜好去立法来改变影响这个社会。主，我们愿这个国家能够回转，能够回转到他们的开国先父为这个国家所立定的根基上来，那是比较更加的符合圣经的真理，比较更加的敬畏真神，比较更加的来注重家庭，来注重人在神面前的良心和自由。主啊，我们也求主您真是怜悯我们，看到今天美国的这个社会，在因着从2016年这个大选到如今这个大法官的提名任命，再到马上要来的中期选举，这个国家社会越来越撕裂。主，我们求主您实在是施恩怜悯。 主啊，我们不求偏左或偏右，主啊，我们也不求神站在我们这一边，我们求我们能够站在神这一边。主啊，我们来一心的寻求主您在这一切事情上面的旨意到底为何。主，让我们能够把我们个人的偏见和喜好都放下，求主实在是怜悯这个国家。主啊，因为我们看到在过去的一些年日当中，这国家堕落的速度是在加倍再加倍。主，我们求主您垂听您的儿女敬虔爱主寻求神的儿女的祷告。主啊，为这七千不向巴力屈膝的人的缘故，主啊，怜悯这个国家。主啊，不要在堕落放纵的道路上面走得太快，主啊，能够在神的面前回转悔改，降服在永生真神的面前。主啊，求主您废绝一切人的聪明智慧，主啊，让我们能够回转到主的面前来，持守那古旧的圣经，那世人以为愚拙的十字架。主，我们求主怜悯，主啊，求主保守，求主保守我们的教会，也继续能够在主的真理真道上站立得稳，继续来传主的福音。主啊，来尊主为大，直到神再来的日子。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我们今天进入到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啊，我们继续哥林多前书系列的正道的信息。那么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刚才我们已经读了几节的经文，这里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他说，弟兄们啊，我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帮你们当作属肉体，然后说在基督里面为婴孩的啊，这个婴孩小孩子啊，那么这个话呢在圣经里面是常常的出现过很多次。那么一想到小孩子，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可回忆的啊，我们教会有一些初为人父人母的正在享受做父母的欢乐和折磨啊，因为做父母也很不容易。那么又像有的人说的啊，实际上有一件事情对所有人都很公平，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从小长到大，连耶稣都是如此，没有一个人能够生下来就直接成为一个成年人。其实我们现在如果闭上眼想一想，你自己的童年过的是怎样的啊？你的童年是充满了欢乐，充满了温馨，还是有可能也是带着一点的苦涩，也是带着一点的挣扎。我记得小时候有一首的歌大家都非常喜欢唱，那是有一位歌星叫罗大佑他写的，那个歌就叫《童年》，从台湾传到大陆。那么小时候这些小毛孩还事情不大懂呢，但是都很喜欢唱这首歌，对歌词里面的意义并不是很懂。后来我都成年了以后再回过头去看他的那个歌词讲到这样一种的浑浑噩噩懵懵懂懂的童年就这样的过去了。童年可能并不尽都是美好的在童年当中我们刚才讲到了也有许多的挣扎，也有许多的学习，小的时候也总是盼着自己长大。很多的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都有这样的经历，看着高年级的同学像是不是哥哥姐姐像是叔叔阿姨一样，自己怎么总也长不了像他们那么大。但时间过得好快，一转眼自己已经二十三十四十甚至更大的年纪，童年已经如飞逝去。那么做父母的也好好的珍惜你自己孩子的童年，来教养他们，来陪伴他们，因为时间过得很快。在圣经当中我们能够看到在不同的地方讲到关乎用 小孩子，有的时候用婴孩，实际上在原文当中，在不同的地方你会看到用三个不同的希腊字讲到这个儿童。那么有的时候呢讲说我们应该像一个小孩子，但有的时候又说我们不要像小孩子，要像一个大人。表面上看圣经的教导在这地方似乎有一点的张力，像我们也讲过，在圣经里面常常是有一些的概念在不同的地方讲法，你表面上看他们彼此之间是存在着是张力的，但是绝不是有矛盾。像在这样一种看似的张力里面，让我们能够更深的去思想，去领会神的心意。所以当我们来看哥罗前书第三章第一到第九节这一段，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长大成熟，长大成熟。但首先我们要看一些圣经里面的经节请大家来翻您的圣经能够来翻您的圣经。首先在福音书里面，福音书当中呢，耶稣，主耶稣在好几个不同的地方，有四卷福音书都有讲到提到这个小孩子。那他提到小孩子呢，往往都是从一个正面的角度去讲的。比如说首先马太福音十八章第一到第四节马太福音第十八章，那么主耶稣那里是怎么说的呢对不起是马太福音十八章第一到第四节我翻错了，翻到路加福音那么那时候门徒近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这个地方我们一读都很明白，耶稣显然是以小孩作为一个正面的一个比喻和象征。他说我们要回转，每个人都要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才能够进天国凡自己谦卑像小孩子的，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因为门徒问他这个问题，到底谁是最大的那他就这样来回答他们，没有叫来一个大人，而是叫来了一个小孩。那么路加福音我们再看一处的经文，路加福音十八章第十五到第十七节，路加福音十八章第十五到第十七节，有人抱着自己的婴孩来见耶稣。这个地方和十八章里面用的那个小孩子原文呢有一点不一样，有的时候我们说原文当中用词不同，我们要拿出来特别做一个解释，一个区分。但实际上这个地方我们能够看到不管是小孩子或者是稍微大一点的孩子实际上在这里耶稣并没有做一个严格的区分，基本上他就讲到就是小小的还不大懂事的这样的孩子有人抱着自己的婴孩来见耶稣，要他摸他们，门徒看见就责备那些人，耶稣却叫他们来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这两处经文，马太十八和路加十八章，给我们看到，显然耶稣告诉我们，我们应该要像一个小孩子样式，而且也只有像小孩子样式才能进神国。这是一个很严厉的一个吩咐很严肃的一个吩咐。那么我们就要想，小孩子到底和大人比起来有哪一些比较重要比较关键的一个特质是讨神喜悦的？我们为什么要效法小孩子？首先第一点，我们在讲义当中给大家看到，在思想上面小孩子比较的单纯，大人呢比较的复杂一些。小孩子比较单纯比较 simple 比较 pure， 小孩子比较纯洁一些。 大人就不是这样子了。所以那个行淫妇人被抓，马太福音第约翰福音第八章啊，那个行淫妇人被抓的，耶稣怎么说呀？你们谁没有罪的，可以先拿石头打他。然后那些人是怎么出去的？大家还记得吗？从老到少，还是从少到老，一个一个出去。从老到少啊，老的先出去，啊，年轻的再跟着出去啊。所以老的人在年纪的成长过程当中，慢慢可能也会经历一些的啊罪，那人自己的心思意念也更加的复杂啊。那么当然好的地方，我们也对罪啊，这个尤其我们信靠主以后也更加的敏感。那么小孩子的单纯呢，我却很有这个体会啊。我有三个孩子，我的这老大小的时候，有时候呢常常问爸爸妈妈说我要这个啊，或者想要那个，或者是带我去哪里玩一玩行不行啊，公园啊，动物园，博物馆等等。那么有的时候呢，爸爸妈妈就跟他这么说啊，说呢啊，再说再说，我们就这样来回答，再说。那么实际上你知道，这个大人呢，一般说这个再说的意思是一种的敷衍啊，是一种的这个啊搪塞，基本上就是一个 no 的意思。那我记得我的孩子小时候啊，那时候在家里面跟他们都是一开始都是讲中文的，那每一次如果跟孩子问一个问题，我们说 yes， 当然孩子很高兴，如果说 no 呢，他们比较的失望。跟他回答是再说呢，实际上跟那个 no 呢差不了太多的。但是我记得我孩子小小一点，问我们说这个能不能够啊，今天带我去这个游乐场去玩。然后呢我们在那正忙着呢，就在那里犹豫没有回答他。然后我的孩子他就主动来跟我们说那爸爸这样好不好，我们再说。对他感觉，他就觉得这个再说是还带有盼望的啊，再说不是 no， 再说是介于 yes 和 no 中间的一件事情。所以即使不能够得到一个 yes， 得到一个再说，他也觉得满足啊。哇，所以当我孩子跟我这样说的时候，给我一个提醒，那我们做大人的也要回转像小孩子的样式，既然跟他是再说，那就真的要再说啊，就不能够单单只是敷衍，可能过一段时间啊，可能过好几天，但是呢总要这个事情是要有下文啊，总要真正是再说一下找一个机会能够带他去玩，或者是他要的东西啊，给他一个答案，到底是 yes 还是 no， 再说。那么当我们人慢慢长大以后，人就不再是那么单纯，就越来越复杂了。复杂到一个地步，有时候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我记得有一次多年没有回国，有一次回国的时候，然后呢那是我们一家人都回国那么就和父母家人一起去公园里玩一玩照照相。那么呢公园里面有个湖，就到湖上这个租了两条船，然后呢去，现在都是那个脚踏船了，手划的船不多了租那个脚踏船那个脚踏船还挺贵的这个在这个旅游区，所以呢租了好像是我记得是2个小时在湖上走一走玩一玩照照相。那么因为玩得很开心很高兴嘛那这个中国人呢也都很会计算所以呢我们就说掐着这个还船的那个时间点你不是说从2点到4点掐着还船的时间点2点把船还到码头那么呢正好就2个小时，因为你一旦超时的话他说就要每超一点那么就要多收你这个半个小时的钱。好那我们正好把这2个小时用得满满的，然后回来还这个船那我就拿着租船的票就到这个售票亭那里去还船。然后他说2个半小时的钱，要说2个半小时，我说不对呀，我说正好是2个小时这个算得清清楚楚的，然后赶回来船还划得最后该登得蛮快的回来还船。然后他说不是按你的表，是按我的表，然后就在他旁边那个台子那里拿一个表反过来给我一看， 怎么样呢？他的表比我的表快五分钟。我说我的表是刚对过的，我的表是肯定没有问题的。他说我不管，我就按我的表。这个大家都明白了。我相信遇到这样的事情，一定不是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很多很多人大概都上这样的当，非常的聪明。但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当然你在旅游区啊，反正这个人来人往啊，你能够这个 rip off， 英文叫 rip off 啊，你能够这个宰人就宰人，能够宰客就宰客。但是时间长了，你这个旅游景点的名声就被破坏了。所以在新闻媒体就看到一些这样的事情，有时候让人真是啊哭笑不得啊。人长大了就越来越复杂，思想啊意念，不单是在这个方面，而且是在我们的言语上面。言语上面小孩子有一个特点，耶稣说凡谦卑像这个小孩子，小孩子比较的谦卑，比较有一个受教的心。那大人是怎么样呢？相对来说就是比较的骄傲不驯啊，不太容易受教啊，比较多的骄傲。当然我们作为一个成年人，我们可以骄傲的资本也比较的多一些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学识、见识、经历啊，在社会上的这个身份地位等等啊，越来越增长，那么我们这个可以自豪啊、自傲的资本也越来越多，那么因此我们这个受教的心也就越来越少了，也就越来越少了。所以耶稣说我们要谦卑像一个小孩子。小孩子怎么样呢？没有太多可以夸耀的，他的知识也不是那么多，但是小孩子的好处，他愿意听，相对来说更愿意听。但是也有的小孩从小他就是比较的拗，比较的有自己的这个意见和想法啊。我家三个孩子每一个都不一样啊，有的从小比较可能更乖一点，有的从小可能自己的这个意见主见就强一些，所以我很理解，我知道。但是在这个地方耶稣说啊，我相信大家都明白，相对来讲小孩子比较更谦卑一些，因此耶稣说人要谦卑像一个小孩子。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已经也是上了小学高年级了，大约应该是小学高年级的时候。然后有一次呢，这个老师啊，就啊，有的时候这个班主任老师啊，很好，就把我们孩子这个一个一个单独给他们谈，跟我们谈话。然后这个班主任老师呢，就跟我说你要怎么样，要怎么样等等哈。这个班主任谈话，我们经过这个童年时期，大家都懂得。然后班主任说什么每说一样，然后我就说我知道，然后又说一样我知道，然后班主任又说一样我知道，就说了很多我知道。然后说着说着班主任就乐了，然后就说你知道什么呀，你什么都不知道。我当时听了班主任这么一回答，我就愣在那里了啊，就是半大不大的一个孩子啊，以为自己已经知道一些了，然后老师说你实际上什么都不知道。所以老师说完那句话以后，他再说什么我就不再说我知道了，我就老老实实的听着。一个小孩子来到神的面前，来到主的面前，来到家长的面前，都是比较的更乖一些。你让他读圣经他就读圣经，你让他背圣经他就背圣经，你让他照着圣经的教导去做，他就愿意照着圣经的教导去做。所以为什么我们才说养育孩童要从小把他带到主的面前来，非常的关键。小孩子跟父母在一起十八年啊，今天现代社会基本上就是这样子，除了一些特殊的情况，在十八年当中一定要在尽量争取在他进入青春期啊，成为这个 teenager 青少年之前，就能够让他们开始来认识主，让他们来读圣经，让他们来遵从主的真理的吩咐，因为那时候比较谦卑比较受教。进入到青春期成为一个青少年啊，周遭的啊这些同济的压力对他们有很大的影响，他们那时候开始慢慢自己有些独立的思考，慢慢开始去质疑去怀疑，甚至有的时候去跟父母有冲突有顶撞，那时候就不 太再好来管教了，还有希望，还有希望，但是相对来说就不容易了。等到一个成人，那就更难了。所以有人做过统计，啊，美国有一个叫做万国儿童布道团 （CEF） 啊 ，Child Evangelism Fellowship， 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熟悉，每年退休会的时候，他来带我们的青少年的节目。万国儿童布道团曾经做过统计，在美国北美这个社会当中，基督徒绝大部分都是在小孩子十岁以前信主的，绝大部分都是。所以这是啊，让我们很啊值得思想的一件事情。同样的，啊，作为从啊中国大陆或者是包括台湾啊港台来到北美的华人，以前的背景，无神论的背景，或者是偶像崇拜的这样的一个背景等等，那么呢来到北美，因着接触基督教信仰，听到福音信主的，大家知道大部分70%-80%是在哪一个阶段信主吗？是在读书期间，在学校里面还读书的时候。等到已经毕业了啊，等到慢慢自己找到一份工作啊，成家立业，一方面生活也忙了，一方面赚的钱也多了，社会的地位也提高了，也比较安定了，这时候你再跟他传福音就难了。不是没有人信，但是就难了，只占一小部分人还肯来寻求主，还肯来认识耶稣，你再跟他讲福音，人就更骄傲一点了。但是啊，刚来到北美那时候相对还比较年轻，还在读书的时候啊，还站立未稳，骄傲的资本还不多，听到福音相对来说比较谦卑，信耶稣的人比较多啊。所以耶稣讲我们要回转啊，要像小孩子，在思想上，在言语上，在行动上更是这样子。你看这个小孩子过马路的时候，我的儿子到现在已经10岁，差不多10岁了，过马路的时候或者是穿过停车场的时候，他自动就把手伸出来，就去拉着我的手或者是妈妈的手。小孩子他总是需要一个依靠，爸爸妈妈不在身边，一转眼不看到，看不见爸爸妈妈了，孩子本来还在那个高高兴兴玩着玩具呢，立刻就哭起来了，他觉得没有一个依靠了，他觉得没有一个依附了。小孩子会寻求依靠，大人怎么样呢？大人当然从社会上来讲啊，大人如果还是这样子啊，自己已经40岁、50岁了，自己的爸爸妈妈啊已经都很大的年纪了，那这个时候呢爸爸妈妈不在身边，然后一转眼又哭了，那就不大对劲了，对不对呀？啊，慢慢就开始自立啊，就开始有自我的这个思想，这些都是对，这是好的，但是大家要小心。一个成人很自立了，有自我，就越来越怎么样啊？自我为中心，我要怎么去做我就怎么样去做，我要有什么样的决定我就有什么决定，而且我有能力可以达成我的这个目的和决定。当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依靠神。我们和弟兄姊妹讲过，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是一个像青蛙一样的基督徒。什么叫像青蛙一样的基督徒呢？啊，你知道这个青蛙呢都有很多这个吸盘，是不是啊？啊，每一个爪子上都5个吸盘，所以它一共应该是有20个吸盘啊，每一个指头上都有。这个墙壁蛮光滑的，你是依靠吸附不住的。我们人上去爬，一爬上去就掉下来，一爬上去就掉下来了。青蛙啪啪它就能够爬上去，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吸盘的缘故，牢牢的抓住，牢牢的抓住，所以我们叫像青蛙一样。这青蛙的英文是什么？啊 ，frog， 是不是 ？frog，frog，frog stands for what？ Fully rely on God。这大家就能记住了吧？啊，像青蛙一样 ，fully rely on God， 完完全全的倚靠神。啊，完完全全的倚靠神，像青蛙一样。我们自己若离开神，好像我能够自立啊，好像我自己能够做一切决定，我的行动不受任何的限制。当一个人的行动不受任何的限制的时候，当一个人完全的随从自己的私欲而行的时候， 你知道他最终的这个人生道路的尽头一定是死路，一定是死路一条，没有别的选择，没有别的可能，因为这是人的罪性所决定的。所以圣经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却成为死亡之路。我们一定要完完全全的依靠主，在思想上，在言语上，在行动上，像一个小孩子来寻求，来依靠主。我自己真的什么都不行，单单的来敬畏我们的父。但另一方面，我们回到哥罗前书第三章，第三章给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概念。这个地方讲的不是要像小孩子，不要像小孩子啊。我们看看这个到底是不是圣经里有矛盾啊？我们先来思想这个地方的经文啊，不要像小孩子啊。虽然我们有弟兄姊妹，如果看这个讲义看得比较细心的话，你已经看出来这个地方的啊这个差别在哪里了。要像小孩子，英文是怎么说 ？To be childlike， 哎，不要像小孩子，英文是怎么说的 ？Don't be childish。Childlike 和 childish 不同啊，不同。实际上圣经是讲的两个不同的概念啊，都是用小孩子来做比喻，但讲的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们要 be childlike but don't be childish。 弟兄们，跟着前书三章第一节，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啊。那么这个第一点是怎么样呢？在这个知识上面啊，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在知识上他们还是怎么样呢？吃奶而不能够吃干粮。本来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吃那纯净的灵奶，像新生的婴儿爱慕奶一样，那是很好的啊，比较容易消化，比较容易吸收。所以我们都讲刚信主的基督徒应该去读哪些的经卷啊？刚信主的基督徒应该去读哪些经卷？启示录是不是？是不是？不是。对，你刚信主你让他去读启示录他读不懂，是不是啊？刚信主你让他去读以西结书啊，读不懂。刚信主应该读什么？福音书，哎，读约翰福音啊，读马可福音等等。刚信主去读福音书，66卷书都是神所默示的圣经里面，但是程度有所不同，为我们在不同的属灵的阶段啊来预备。但是如果一个人已经信主10年8年，你说你能不能背圣经啊？我能背圣经。能背什么圣经啊？约翰福音3章16节，还会不会背别的了？不会了。那是怎么样啊？就还是一直在吃奶。不是说约翰福音3章16节不重要，弟兄姊妹们，不是这个意思。3章16节非常的重要啊，那是我们的一个根基。但是我们还是不断的在这个根基上面，没有再上一层一层的往上建造，那就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了。所以使徒保罗在这里就是这个意思啊，都已经这么久了，我还是在用奶来喂你们，没有再用饭来喂你们啊。一些圣经里面更深奥一点的道理，一些更整全的知识，你们还吃不进去，还理解不了，还没有办法把握，还不能够谨守遵行，还总是在一个肤浅的这样一个层面。我们说信耶稣得永生，这是对的，信耶稣蒙祝福，这是对的，我们信耶稣蒙神的慈爱，这也是对的。但是我们信耶稣10年8年，我们就不要单单只是讲这些的方面。信耶稣是得永生，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主是审判的神，我们的主乃是烈火，乃是公义的主，他的心意是让我们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非我为主，让我们能够废弃智慧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回转到主的面前来， 以这样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来领受他的话语。所以这里面实际上有一个辩证啊，有一个二律背反，什么呢？就是在世人看为好像是很聪明的啊，好像是这个长大的人，好像是很 sophisticated 啊，很复杂的这样的一种的情形，来到信仰的里面，如果我们这些东西脱不掉，那我们就还是在一种婴孩的状态。你以为你自己好像很复杂，你以为自己好像很聪明啊，因为自己好像看的万事看得很透很透的，实际上弟兄姊妹们，那都是世上的智慧。如果这些东西不能够把它抛弃掉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能够成长上去。如果我们还是带着很多的这些世界的肉体的东西啊，世俗的这些的影响，我们怎么能够来清新的来追求主？你吃了这些的属灵的干粮，吃进去你就消化不良，就吐出来了。所以求神要帮助我们一件事情，说到底，实际上虽然进入第三章讲到这样一个是属灵的婴孩还是属灵的成人的问题，实际上还是一个十字架的道理。哥林多前书很宝贵的一点就是十字架的道理。所以我们能够真正的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回归神，谦谦卑卑的舍己，变成一个小孩子的样式，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哎，这怎么样呢？反而你就长大了，反而你就成为了一个属灵的健健康康的一个成年人啊！所以在知识上我们怎么样呢？啊，就慢慢的能够从吃奶进入到吃干粮，在见识上 in discernment 啊，在见识上，小孩子是比较的不辨是非。那大人呢就能够分辨好歹。小孩子啊，走在路上面啊，一个陌生人给他一块糖，是不是啊？给他一个玩具，就把他给诱惑走了啊。那大人呢就不是这么简单了，大人就有见识上有这样一个分辨的能力，不是简简单单的一块糖啊，不够用一点玩具就能把我欺骗了。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们也在见识上要成长。在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十四节，请大家翻你的圣经，在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十四节，我们看看这里是怎么讲的。那从第十二节我们开始看，希伯来书第五章十二节，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呼应格林多前书第三章，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下面请大家注意看，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就分辨好歹了。作为一个小孩子，很多时候不能够分辨好歹，作为一个属灵的婴孩，很多时候也不能够分辨好歹，只是从表面的现象去看，从一块糖一个玩具去看，而不能够更看到深入的层面。最近在美国社会刚刚发生的这件事情，刚才在祷告当中我们为美国祷告，实在是非常的令人悲哀。当然本身啊，最高法院的这位新任的大法官，你可以喜欢他，你可以不喜欢他，实际上啊，老实讲啊，从啊个人层面来讲，我更希望是一个啊福音派的一个基督徒，因为他是一位天主徒，而且我们刚才也讲到了这个喝酒给他自己带来多大的这个麻烦，肯定当然是有一些的啊缺点，一些的弱点，但是我们公平来讲，不是只是从表面现象来看，不是只是从人的这个 emotion 一个情感上来看，人从情感上当然是同情那个弱者，同情那位指控他的人，但是公平的分析，就是论事的来分析，我们看到实在这个指控是不足的，而且可以说不单是这个指控不足以成立，这位指控他的人提出来的几位在场的这个当事人 说他们还是青少年的时候，这位大法官曾经有侵害他有伤害他。说在场有几个当事人，每一个当事人去问的时候，那个当事人都说我不在场，我没有这件事情，包括指控者的最好的朋友。实际上从一个公平的角度来讲，从一个这个见识有分辨能力分辨好歹一个角度来讲，这件事情已经就可以到此为止了。不管是联邦调查局或者是在国会所提问的检察官都讲得很清楚，这根本不能够立案的，而且是 far from 很远，和立案还差得很远很远的。但是人的情感被操纵，很多人被误导，我们看到居然引起这样的一个轩然大波，甚至于让这位的被指控者他自己和他的家人来蒙受了一个很大的这样一种的伤害。我看了真的很痛心。我们绝不是说绝不是说不应该去怜悯同情那些受伤害者，特别是那些受到性侵犯的，绝对是应该去让这些的不法分子被绳之以法，但是要公平啊，但是要从一个成熟的角度很公平的全面的去看一件事情，也不能够冤枉好人啊。所以这样一种美国从立国以来的这样一种叫做无罪推定法律法庭上面的这样一种无罪推定非常的重要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until proven guilty，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你要指控一个人，你要有真实的实在的一个证据。好的，所以求神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做基督徒也能够在见识上不再做小孩子能够分辨是非辨明好歹。第三点，不单是在知识上在见识上，还有一点就是在心灵上面那么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第八十节也很有意思，讲到耶稣的成长从小到大长起来，然后就用了四个字叫什么，叫心灵强健心灵强健，不单是讲他的身体方面，而心灵很强健 in spirit 那么小孩子心灵比较柔弱，比较容易受伤害，比较爱哭，是不是比较容易到爸爸妈妈那里去哦，爸爸妈妈我这个谁又打我的，谁又伤害我的，等等等等那么呢一个成人就比较的坚强一点，当遇到磨难当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知道因着有主与我们同在，尤其是在信主的人我们就不太那么容易在挫折当中，在这个失败当中我们就气馁。所以从这些的方面来看，我们不要像小孩子那么使徒保罗在这里继续来讲第三到第九节，但是我们看第三到第九节之前，我们要先给大家一处经文，也是在哥林多前书，是在第十四章的第二十节，我们可以翻到最后一页翻到最后一页，这是我们这个礼拜的背诵默想经文，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二十节，我们找到以后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在投影上也有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二十节，请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这个地方心智这个词整本圣经就这里出现过一次，它的翻译有的翻译成叫做 understanding 有的接近是 knowledge， 但又不完全只是一个知识 knowledge 是一种的心智，是你的理解，是我们里面的一种的意志。而显然哥林多前书十四章这个地方是讲的我们属灵上的心智，在属灵的心智上我们要做一个大人，但是在恶事上却要做婴孩。怎么讲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呢？是不是小孩子最少一点呢？刚才我们有讲有，但小孩子犯不犯罪呢？同样也犯罪。在恶事上要做婴孩，这里主要是讲在恶事上小孩子更愿意受教，和我们刚才讲到的比较更谦卑，承认自己是邻里的贫穷，因此你跟他说不要做他就不去做了。 这样子叫做在恶事上做婴孩，比较愿意去远离那些的恶事啊，愿意受教。好，那么我们要继续来看第三章后面还有一段，使徒保罗讲到哥林多教会他们属灵的不成熟啊，那么他就具体有举例子。他的第三节说，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有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在这个地方，使徒保罗又回到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所提到的问题，哥林多教会里面这样一种的结党，这样一种纷争，有的是属保罗的，有的是属亚波罗的，有的人最厉害说我是属基督的，那么呢，使徒保罗在这里讲说，你跟从一个人，跟从这个人，跟从那个人，但是你不真正的明白，他们都算不得什么，真正最终要归于一位，就是那叫他生长的主，叫他生长的神，而不是在我们口头上说我们是属基督的。我们看第一章的时候已经讲到，有的人说我是属基督的，使徒保罗首先就先批评那些自称是属基督的在分党结派当中的那个属灵派，这里所讲的却是真真正正的是降服在基督面前的，真真正正的明白神的心意的，而不是在教会当中纷争结党，造成各种各样的混乱和问题，一心一意的来追求主，来服侍神，这才是真正的属灵的长大和成熟。不然的话，我们即使有再多的圣经头脑的知识，即使我们有再多信主的年月，即使我们有再多服侍的经验，若在教会当中最后陷到一种的结党纷争当中，只表明一件事情，什么呢？还是不成熟，还是属灵的婴孩。这是使徒保罗在这里特别提醒他们的，所以属灵的婴孩他有这样一个具体的一个表现，这是一种肉体的表现，这是世人的表现，不要把这种世人的东西带到教会里面来，这是对主的身体很大的伤害，福音不能够得到广传，教会无法得到建立，整天精力都花在内耗当中。哥林多教会是这样子，今天许许多多的教会也都面临这样的问题，所以不能够进入到一个灵命的深处，不能够更好来吃干粮，不能更好来背十字架来跟从主，还停留在小孩子的这样一个知识层面、见识层面，还停在小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心灵的一个层面。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自己来思想，到底我们是与谁同工的。若我们真正是与主同工的，再大的难处，看到再多人的负面的东西，我们不会气馁，我们会更加的坚定来仰望主，跟随主，因为我们知道人都是不完全的，在有人的地方一定就有问题，但是在有神的地方一定有问题的答案。让我们能够离开那道理的开端，进入到属灵的完全。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您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告诉我们，我们长大成人的最关键乃是认识基督，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主啊，让我们能够效法主，能够对我们的肉体来说不，对主说是。您必兴旺，我们必衰微。主，我们只有离弃这世上的智慧，这世上所谓的复杂，主啊，我们能够单单纯纯的 简简单单的到主的面前来，我们才能够真正的长大。我们越长大，我们就越像小孩子，越讨神的喜悦，而我们就越是习练通达，一直长大成熟。感谢主您的真理，感谢主您让我们一方面要像小孩子 be childlike， 一方面又不要像小孩子 don't be childish。 何等宝贵的经文，何等宝贵的真理，让我们能够真正吃进去，活出来。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